好，弟兄姐妹们早啊！那阿莫斯书，我们先看这个阿莫斯的这个背景啊。那前第一节哈，把一些阿莫斯的时代和他这个身份，以及他服侍的这个地方都讲出来了哈。先是讲时代啊，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那这个时间我们是应该是蛮熟悉的了，因为我们刚刚读完何西阿书不久。那何西阿书就是在北国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啊，大家还记得哈？耶罗伯安这不是第一个耶罗伯安哈，这是耶罗伯安二世。耶罗伯安二世做王的时候，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是北国国力由弱变强。军事上、经济上各方面很强盛的时候，在他之前，其实北国以色列是很弱的啊。但是列王记下特别提到哈，神要使用耶罗伯安呢，使他们这个变得强壮啊。结果耶罗伯安做王之后呢，也果然啊，把很多的失地都收回来了，军事上的得胜哈，带来他们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稳定啊。但很可惜哈，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没有把握住好机会，回转归向神啊，以至于后来呢，耶罗伯安死了之后啊，不到这个三四十年的时间呢，这个国家整个就毁掉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啊，这跟后来神责备这个北国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呢，这个生活上非常的奢侈。啊，欺压贫穷的人，行那些不公不义的事，为了自己的谋利啊，做很多的恶事坏事是直接相关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很富足、很强盛的。大地震前二年，这个显然这个大地震是非常有名的一场大地震哈。这是过去许多年之后呢，人们还记得哈。那考古学家有做在那个地方考古，还在以色列的北边哈，他们挖的一个地方，根据那个地形的变动，发觉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那根据这个地层当中所埋藏的这些的物品推断呢，应该是在主前760年左右。所以这个时间呢，就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哈，那跟这里所记的也是相吻合的哈。在耶罗伯安年间，大概主前760年左右，这是先知阿莫斯做先知的年代哈。提格雅牧人中的阿莫斯德末世论以色列啊，提格雅在哪里呢？这是北国的地区啊，然后耶路撒冷、伯利恒，提格雅在伯利恒南边一点点。那这个地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提格雅是在南国，阿莫斯又不是很有名的人哈，因为这里讲说是提格雅的牧人，所以他的职业是牧人。后面呢又提到他是修理桑树的啊，那一种桑树呢是一种的无花果树啊，但是那种无花果树呢，那结出的果子是小小的，所以根据他修理桑树这一点哈，牧羊这个身份呢推断，他应该是很贫穷的人。又没有名声名望，又没有显赫的地位，他自己的生活又很贫穷，又是从南国来的，那他服侍的对象是谁呢？德末世论以色列，他跑到北国来啊，这个神使用人哈，是蛮超乎人的想象的哈。对北国人讲话，他没有在当地兴起一个人。在先知当中，有些人地位是很显赫的，哈，像这个以赛亚，他就是皇族；那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是这个祭司啊，本来应该是做祭司家族的啊。但以理也是十几岁，他也应该是皇族哈。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他们都挑那些又聪明又能干又有背景的人啊。那这些先知都是生出来就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上啊，这个家庭的背景上，但是阿莫斯不同，阿莫斯他地位很卑微，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起眼的地方，而且呢，神很这个奇妙的使用它，把它从南国差派到北国。那时候北国很多假先知哦，指着耶和华的名讲话的哈。那神特别使用阿莫斯在这个时候对北国讲话，所以这里面哈，这个从这个阿莫斯的背景上面哈，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哈。所以神使用人呢，这个看人呢，跟人看人不一样啊。我们都是不起眼的人啊，我们都是在世上没有什么势力能力的人啊。但神在拣选人的时候呢，偏偏啊，有的时候就使用啊，甚至阿莫斯自己可能都觉得自己很难以想象哈，承担这样的职位。但是从阿莫斯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哈，他很忠心，神差他爸去说的，去做的。甚至向国际列国讲话，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是连在一起的哈。先从大马色，大马色在以色列的北边啊，今天的一个叙利亚，加萨是在以色列人的西边啊。这里提到不仅是加萨哈，有加萨，有雅什突、雅什基伦，这是在第八节哈。以格伦，这些都是非利士人的大城，在以色列人的西边。推罗在西北角，一座海港城市哈，海上贸易很重要的城市。推罗，我们以前也读过哈。以东在东南角，在死海的外边哈，是以东。亚门呢是东边啊，以色列人的东边。第二章会讲到摩亚，然后犹大，然后以色列哈。你看这个顺序哈，从周边讲起哈。周边的列国都讲起哈，但是最后呢会引到以色列北国自己，那这是这个先知采取的一种讲道的策略哈，引导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去思考神的审判哈，最后落到他们自己身上哈，要反省他们自己哈，所以这是大概的一个背景和段落哈，所以今天这一章经文很好读哈。因为每一篇对周围列邦的信息都是一个 pattern，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哈。那第一个就是指出他们犯罪不是一次两次哈，神是含有宽容忍耐的哈，不轻易发怒，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哈。人犯罪，神都看得一清二楚，但神又不是一个轻易发怒说降审判马上就降审判的主哈。对他每一个民族都提到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第二个，他们犯罪的都是指向以色列人的啊，神的选民，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的选民啊。第三节这里讲哈，讲到大马色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啊。基列是在以色列和约旦河东，属于以色列地的一个大的一个区域，一个大的城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以色列人啊。所以之所以神要审判大马色亚兰人呢，是因为他们攻打基列，攻打以色列人那到了这个加萨也是哈，因为他掳掠众民，这是指以色列人啊，交给以东。那讲到推罗的时候，不光是他们把众民交给以东，而且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啊，更进一层啊。推罗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有立过约的啊，有协议的，但是他们呢，打破了这个协约呢，来攻击以色列人啊，把他们交给以东人啊。那到了以东就更进一步了哈，这里特别提到说，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啊！以东的祖先追溯上去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兄弟，越来越近了啊。亚门呢？亚门跟亚伯拉罕是有关系。亚门的祖先是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呢，越讲越近哈。摩押也是跟亚门同样的，到了第二章哈。然后就讲了犹大了，然后最后讲以色列啊， 所以看这个顺序啊，这是有编排、有设计的，从远的地方、远的关系啊，一直靠近，最后哈，这个讲到这个以色列自己，第三个哈，他们犯的罪，神都一定要刑罚的哈，如果他们不悔改，是免不去他们自己罪所带来的刑罚哈。那刑罚当中呢，有类似的地方哈，常常会用火，而且这个火呢，是先烧灭他们的宫殿。他们国家的中心啊，从他们最政治权力核心的地方开始审判开始啊，所以这是一个重复的一个 pattern。那今天主要在想哈，神借着人讲话啊，这样一个牧羊人很穷的阿莫斯，可以站在列国列邦面前，站在北国的君王百姓面前，可以很笃定的讲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今天我们可以在阿莫斯身上啊学到这个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啊，我们每天早晨聚在一起啊，也是为了要听神的声音。那听神的声音呢，我们要替神去发表这个信息，要在人的面前啊，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分享。在不信的人面前，我们传扬福音。我们怎么能够清楚明白啊？很有把握，像阿莫斯这样啊，毫不含糊的跟人讲说，这是神讲的，这是神的话语呢？我觉得在清早的时候，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啊，是很好的一个操练啊。我们一起来操练，怎么去听神的话，怎么去讲神的话，怎么去分享啊？我们心中从神得来的这个感动啊，第一个我们看哈，这个神借着我们所讲出的话，是跟现有的神已经讲出的话不会有矛盾的啊。我们常常在解经上提到已经解经哈，用圣经的话解释圣经哈，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啊，我们不是在分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哈。我们试着去讲神要让我们讲的话啊，神在感动我们讲什么话啊？所以注意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内容哈。为什么我们持续的读圣经啊？你对现有的神所讲出的话越熟悉，那你讲出来的话呢就越接近啊神要讲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直在学习在操练哈。你多听多熟悉这个声音，多熟悉神讲话的内容和方式呢。那你讲出的话就更多的是哈，出于神的哈。第二个，神使用不同的人啊，我们刚才提到不同的先知哈，那在同一个时期，跟阿莫斯同一个时期的有约拿，有何西亚，有以赛亚，有弥迦。那在这五个先知当中呢，其中三个是在北国服事的啊，约拿、阿莫斯和何西亚。那约拿是主要是对尼尼微人，啊，他要跑到这个亚述帝国去讲道啊。但是何西阿和阿莫斯呢，基本上是承担同一个使命，一个是用一种慈爱的方式，用一种怜悯的方式，用一种自己先去经历啊，这个娶一个妓女为妻，用他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这个体验带着那种很大的温情，很大的那个感动的力量去呼召人悔改。那阿莫斯的风格显然是跟何西亚是不一样的。他的生活，北国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啊，从前也没见过这个人，这个是生活在南国的啊。但是这个人就好像空降到北方，但是呢，却是很坚决、很笃定的讲说，我今天所讲的话是耶和华向你们讲话，很勇敢。所以神会使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这个感受角度去向人去讲话哈。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早晨感谢主啊，这个常常分享的这几位弟兄姐妹哈，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有的时候比较理性，有的人比较感性，那加在一起啊，合在一起啊，神常常是用这种方式哈，在。你看，在这个重建圣殿的时期，同短短的几个月当中，神呼召哈该讲话， 哈盖先讲，然后呼召年轻一点的这个撒加利亚再出来讲，两个人配合，向同一批人讲同样的信息，你们就是要起来重建圣殿，对不对？朝同一个方向去讲啊，这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啊。这个神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啊，你心中如果有感动，你可以学习操练啊，讲出来啊。或许今天就是神就使用你啊，不要不敢啊。如果你觉得你讲的是符合圣经的哈，圣灵给你这种看见，就拿出来啊。或许这就是神今天要做的事情，要讲的话。这是哈，神使用不同的人啊来讲话哈。第三个，我们常常讲圣灵感动。那圣灵感动呢，我们注意哈，这个圣灵有两方面的感动哈。一方面，常常他做的就是勒住我们的舌头，就像雅各书第三章讲的啊，你看他描述那个舌头的时候，其实好多的我们心中的那个其实不是感动，是冲动，我们有一种冲动想要讲。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讲的重点很强调是勒住，不要随便乱讲，就像马的那个嚼环一样套在上面，不能让它随便的飞啊。有时候我们讲话多了啊，就注意啊，是不是该勒住的时候，该停要停。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圣徒教会的聚会也是讲啊，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啊，大家聚会的时候哈，两三个人轮流讲，当后面的一个人说圣灵感动的时候，前一个人就好停下来就坐下了，可以停下来了哈。所以圣灵的感动这一方面，我们是真的是要多多操练。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啊，圣灵感动我讲这个，圣灵感动我讲那个，听下来完全不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他跟圣经的话已经讲不清楚，圣经的话都没有读清楚，却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哈，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谦卑一点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啊，遏制这种内在的冲动，而学习去倾听圣灵的感动啊。那圣灵的感动除了勒住舌头之外呢，有的时候是催逼我们必须讲。圣灵真的感动你的时候，你心里像一团火啊，烧在那里，你心里先是热啊，热啊，被激动啊，感受到这个神的工作在里面啊。这当然这个是很主观的哈，一定是要学习，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揣摩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感觉错了啊，那没关系哈，我们在一个爱的团契里面，我们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接纳。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哈，今天早晨唱诗歌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姐妹先到了哈，我们就问说，哎，你们有哪些喜欢唱的圣诞诗歌哈？那这一段时间从下星期一开始哈，如果你有喜欢唱的圣诞诗歌，你觉得哇，这个想跟大家分享哈，早一点来，现在很容易哈，到网上一 search 就会找到，每一首诗歌几乎都能找到啊，我们一起来敬拜。读经分享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哈。先知书大家有的时候不是很熟悉哈，到明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读福音书了，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哈，所以我是希望哈，大家能够渐渐的学习去开口，一开始可能不是太熟悉哈，分辨到底哪些是神的感动啊，神让我今天讲的哈，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操练啊，包括我们常常分享的这些同工们哈，也不是每次讲的哈都一定讲得非常的准确，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学，那也彼此的提醒哈，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在这个有爱的一个氛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像阿莫斯这样哈，这是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确定说这就是耶和华要讲的话，哇，这是多美好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可以被神所使用，讲出神让我们讲出的话来。
我实在每次都想等有没有新人会讲。刚刚牧师讲了，不要怕，如果圣灵感动，你就讲。这一章很容易读，但是有很多重点我们可以学习。刚刚牧师提到几点啊，每一次神要审判这些所谓的外邦民族的时候，用的话都差不多。耶和华如此说，然后讲完之后，这是耶和华说的，几乎每一次都这样子。他们犯罪的 pattern 也差不多，三番四次的犯罪，下面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几乎都一样。我想当先知阿摩斯在传讲这些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一定很高兴，看吧，欺负我们的人现在遭报，幸灾乐祸。想不到到第二章，谴责完摩押之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了。犹大先，再来以色列。对以色列的讲的更多更多，一直到第三章、第四章，全部讲以色列。pattern 也是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在是被审判的时候，那些为首的、那些掌权的，一个都逃不掉。在第一章第五节啊，有一个词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他说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这个居民啊，英文是用 rulers， 就是领导带领人的，那掌权当然是首领了、这些人可能第一个要受罚，这个我们要很警醒。刚刚牧师提到我们成根这个平台真是好，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竭力的认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从读旧约，特别是先知书里面，我们会学到好多东西，认识神的属性，知道他是良善，他是有怜悯的，但是他是公义的。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只要你犯罪，而且三番四次的犯罪，公义的神必定审判。所以我们要很警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了，就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要常常要被圣灵提醒和带领。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没有见证出神人的信实、神的美好、神的恩典，这些都很重要。阿摩斯是一个牧人，第七章说他是修理桑树的，一个不起眼的人。我们都是不起眼的人，但是我们有宝贝藏在瓦器里，只要你愿意被神用，神可以用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心。神真是看人的心。我们从信主开始一直到今天，不知道有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不晓得，你自己知道。趁着还有今日，趁着成根这个平台，我们装备自己，有一天被神所用，替神讲话，当然要被圣灵感动，讲出神的话来。勉励大家尽量发言，不但你自己得造就，弟兄姐妹一同得造就。哈利路亚，感谢神。分享完毕。
这一章是非常容易懂的一章，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很仔细的体会这个阿摩斯他说这段话的当时的时代和他的用意。刚才牧师把历史把重点都提了啊。这个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他说的这个话和约珥三章十六节约珥说的话是一样的。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但是不同的呢是什么呢？是约珥在阿摩斯之前，这是一个将来事，必将发声，必将吼叫。而阿摩斯呢，他讲的时候呢是应验了约珥的预言，耶和华神真是从西安发声，这一切马上就要来了。第二点就是第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听了一下这个江守道弟兄的讲道，他对于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他是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三番四次不断犯罪之中，我们看见了神的恒久忍耐，他一直在等待人悔改归向神。第二点呢，就是三番四次也代表人的罪是越犯越重，罪恶满盈。从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话，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在埃及住四百年，在那里当奴隶。为什么呢？因为神在等待迦南地的罪恶满盈。神真的是有耐心，你犯罪神管教，希望你回头，神一直等待人认识了这一点，早一点回头，神的罪就不降下来。但是呢，如果你持续不断的继续犯罪，你的罪恶满盈了，那神的审判一定就来了。我就真正体会到我们的神呢，他是什么事情都有尺度的。比方说我们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恩典时代就没有了，以色列人就要全家归主了。外邦人的罪恶满盈了，神的审判就来到了。真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但是又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从这一点上，今天对外邦人和对这些责备之中，我们真的可以体会到我们神的心。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每一个都是要降火，这也说明了神说话是算数的。自从挪亚洪水之灾之后，神说的，我将来要用火来毁灭，不再用水。每一个都是谈到要降火，在哪里把这个罪恶的城烧毁。所以我们要对神有敬畏的心，一面读一面思想，神真是用心良苦。我们要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改变我们自己，也能够作为神话语的出口。
我看到那个牧师介绍那个耶罗波安做王，那时候国势非常的强盛，然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心中没有王，人一骄傲了以后心中没有王，然后他所花的时间都是在这打仗啊，把这个土地收回来啊，然后整个的家里面就是落入那种就是极其繁荣的那种骄傲中间。有时候人一看到非常顺的时候，如果骄傲没有回转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他的审判就很快的来。就接着今天讲的这个一大堆邻国的人，这些邻国的人相信以前被征服的时候也都是受害者，对他们而言是受害者，现在一个一个的来报复了，而且三番四次的就一直要报复这个以色列人，针对以色列人。所以有时候看到就是人在兴盛的时候真的不要骄傲，否则很快的就败落了。那这些邻国呢，他们欺负了这个以色列人，神有时候任凭他们做了任凭这些敌人做一些事情，但是神也会处罚这些敌人。所以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处罚的是从首领开始处罚、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哦、那个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富足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转回跟神感恩，然后能够把这些富足呢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分散出去，而不是据为己有，以至于大家眼红的通通都回来攻打你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
那我相信哈，我们早晨专心在读神的话，圣灵都会对我们心讲话哈。所以如果能够在小组里面哈，大家能够有机会哈，把自己的能够讲出来啊，大家一起来分享祷告哈，会彼此有造就。那即使是你没有办法参加小组哈，这个时间不要马上就去做别的事情哈，安静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哈，反思一下，来回应神的话语哈，那这是很宝贵的哈。